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120篇。诗篇120篇是上行之诗的开始。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上行之诗，有很多的参考资料说，他是要登台阶，他是要去圣殿，他是要去什么，那么一路。一路上往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的时候，或者一步步往前走的时候，那么他们现在开始的习惯就是要来这个念或者来唱这些上行之诗。我只知道以色列在哭墙那边也好，在大卫的墓那边也好，甚至在一些路边也好，我看到有些人，我们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吃东西，在以色列犹太人的店里面吃东西的，看到有个人在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口中念念有词的哈，他在那个地方念。不是说这些不好，而是说今天在其他宗教里面也有有口无心，我们常常鄙视别的宗教说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那今天我们呢？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篇诗篇是上行之诗的话，在我里面至少有个很真实的体会，就当一个人，他越认识到，他越感受到，我现在需要遇见神，我现在是要去跟神会面的。有两种，一种是求神帮助，一种是求神解难，这一类就是我有求于神的，到神面前我有求于神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我在读诗篇的发现怎么，有一群人他真要去面对，他知道他去面对神了，他必须要面对他自己。今天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急难中，我们在急难中就是我们有需要，就是我们有痛苦，我们遭遇到我们不想遭遇的事，这个叫急难。似乎在这一篇上行之诗的诗篇的作者，他感觉到他有一种很急难的情况。那个急难的情况是什么？那个急难的情况就是说，他有这个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急难的。今天我们今天太多人只觉得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想要的要不到，或者我们有的要损失了，要失去了，各方面的东西我们觉得急难啊，马上这个我的仇敌来给我报仇了啊，这感觉这么的急难。我们很少有像诗篇一百二十篇。诗篇一百二十篇的作者，他有一种极难的情况，什么情况？他的嘴唇要说谎了，他的舌头又要搞诡诈了。但是我现在又要去面对我的神了，怎么办？他知道，上帝知道，可能人不知道什么叫诡诈的神呢？因为你搞了你的舌头，搞了一些花样，别人不知道，这才叫诡诈，不是吗？你那个舌头搞的花样，每个人很清楚都看得见，那还叫诡诈吗？别人不知道，但是他要上行去面对神的时候，他自己很清楚知道，我怎么去面对我的神。我今天在读这篇，就知道这篇第一篇，这个上行之诗的时候，给我第一个得着就是，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那么需要来面对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极难的这些落在罪恶、落在神不喜悦事情里面，这也是一个非常极难的时刻，我们有这种感觉吗？我们今天不是常常去面对神，我们今天常常面对人。我们面对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套说法去说给他听。我们常常面对人的时候，我们的舌头才会搞诡诈，我们的嘴唇才会说一些理由虚谎的东西。 但是当我们真正是要去面对神，我知道我今天踏了这个台阶，一步一步就跟靠近上帝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不来面对我自己生命里面的亏欠跟软弱。当一个人越愿意去亲近神的时候，他是越看见自己的极难的在落在这样一种光景的里面，不是吗？今天有多少人到礼拜堂去，他是要去彰显他在人面前，他让人家觉得他怎么样。今天有多少人到礼拜堂的时候，也有点像犹太人一步步要上到圣殿去的时候的那一种的感觉，我是要去面对神啊。那个极难越到神的面前，他这个问题越不解决，怎么办啊？怎么办？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很急迫的情况？我们的急迫的情况只有说，哎呀，我的钱不够用了，不能付这个房租了，哇，这个警察不能付买的新房子的贷款了，哇，我觉得这急难情况，有没有多少时候，我们马上又要使鬼诈了，我马上又要说谎了，我马上又要在里面没有办法，这个靠自己，马上又要做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觉得这是个急难的时候，要来求告我们的神了。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神，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急迫的感觉。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嘛，今天这个世界是个除罪化的世界。到现在你看从前啊，醉酒的这些东西是吧，啊，这个以后慢慢除罪了，哎，这个不是上帝明明说不可酗酒，但是呢也不是，对不对？这是人的自由，以后慢慢什么这个到离婚以后，慢慢现在到同性恋是吗？这个世代现在是一个除罪化的世界，当我们的脸只看这个世界的标准，只看人怎么看我们的时候，你不会有一种对自己生命里面落在神不喜悦光景的里面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极难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好去面对上帝，不管人家怎么讲我们看我们，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我们越靠近上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对于我们这一些事情，今天本身有人讲嘛，谁的嘴唇不说谎，谁的舌头不搞点小鬼诈，甚至在礼拜堂都这样吗？老是讲一些别人爱听的话，你真是这样祝福他吗？是不是啊？真的吗？有的时候我们祝福人都还是鬼诈的舌头呢，我告诉你。真的吗？我们真的赞美神吗？今天大家主流的基督教主流里面要赞美赞美赞美赞美，我们这个赞美是说谎的嘴唇呢，还是真正赞美的嘴唇呢？我们有没有一种我们真的面对上帝是在人面前拼得过呢？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赤裸敞开的。求主施恩怜悯，让我们也学习成为一个上行的人，让我们学习一个上行的人，就是说我们要乐意去面对朝见我们的神。犹太人上行一年就三回守节，对吧？三回，真的愿我们天天都愿意上行去亲近我们的主，我们才会觉得我们生命里面的亏缺软弱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候。所以这个作者他真的上行的时候，他就求神来拯救他。他说鬼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用什么加给你呢？他里面真的有一个心智，下定决心，我再也不要有这种舌头了，鬼诈的舌头了。他里面下定一个决心，是跟上帝讲的啊，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突然想到这个先知以赛亚，耶和华上帝也是用炭火，那个炭火不知道是不是罗藤木的炭火，我不知道啊。那么也是用炭火在洁净他的舌头，有没有？另外一个什么呢？勇士的利剑，利剑是什么呢？假如你下次，这个舌头下次再搞鬼诈，我就像个勇士的利剑把你砍下来。就像耶稣在圣经里面说的，什么东西叫你跌倒，是不是啊？就把它挖出来，把它割掉，对不对？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决心。今天我们常常做很不负责的祷告， 很不负责的导演，自己要不要弃绝鬼诈的舌头呢？还觉得我有点鬼诈的舌头，小聪明还能够解决我很多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还想留着。有没有像诗篇作者一样，他去面对上帝，他发现这个极难的情况，就是他生命里面的软弱，他里面有一个决定的心，真的要给他什么呢？给他勇士的力气，给他什么呢？给他罗藤木的炭火。那个意思就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要好好的对付他。我们有这样的心要弃绝，我们有这样的心要对付，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的神真的看到我们的真心，我们做不到，他会帮助我们。我们要都不要吗？怎么办呢？是吗？所以这位作者，他面对神的时候，他看见他自己的光景，他也下定决心要来对付他。我觉得最宝贝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宝贝的是，他在这个地方反省到一个，让他的嘴唇会说谎，让他的舌头会搞诡诈，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他突然发现环境对他的影响，他真的有祸。今天有多少人在人手所造的时代的里面，握在那恶者手下的这个世界上面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不觉得有祸啊？觉得这还是进步啊，这是好啊。而这个作者他突然发现，我今天所以会在面对上帝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种急迫的情况，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的时间很久。他说，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他住在一群神就不喜悦，什么叫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住了太久了。那意思就是说，有一群人他是恨恶和睦的。为什么恨恶和睦呢？因为他们根本不听神的话，根本不行神的心意嘛。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在这样的一群人的当中，我在这样的地方住久了，结果怎么样呢？我就成为这样的人。一个发现自己的亏欠，一个是下定决心要对付自己的亏欠，靠着主；一个是反省到了我今天会有这些亏欠的原因。你在一个地方住到最后，让你的灵性越来越差的时候，你就要想想，你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住了太久，而这个地方现在不是荣耀神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是让人越来越远离神的地方。你要怎么办？继续住在里面，就会落在第七节的光景的里面。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争战。今天我们生活在一种情境里面，我们想要的，我们连说都不能说了，啊，真的不能说啊！你今天在今天我在泰国，你在美国，你去说说看同性恋嘛，人家告你呢。我不晓得这个诗篇的作者，120篇诗篇的作者是谁，但他一定是一个在米色在基达帐篷住了很久的人，而那个地方的人是恨恶神心意的人。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只在追求我们日子生活的享受，我们有没有一点点像现在以色列人一样愿意追求神的话语在那个地方尽力的遵守？真的，我这次去以色列发现真的还有一批这样的人，他们对于神的律例典章已经不是律法主义者的那种， 真的他们居然会接待我们这些外邦人到他们家里去用餐，欢欢喜喜的跟我们分享，希望跟我们拉着手一起唱诗赞美神。真的我不晓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住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让我们变成今天这样的人，我们不面对神，我们不会像诗篇120篇的作者的那一种的有急迫的感觉，需要求神来帮助他。一个还没有信靠主的人，我们要去找他。今天的人从来不去找不信主的人，都去找那些信主的人，或真正信主的人成为浪子，我们的神只能够复生，只能够等他自己回头。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环境造成今天的我们吗？我们不上行去面对我们的神，可能我们还没有回头的路跟日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